这个身体应该不是累赘。这是我们讲修四禅八定啊，并不是把身体毁掉了，但是叫你把这个身体呀、啊、看破一点儿，看轻一点儿，不要把全副的精神呢、啊、叫这身体给你占用了。所以在这个六欲篇上啊，篇幅已详尽了啊，那就有苦受了。当天上啊，修福的机会不多，不能说完全没有。你比如说讲这个《涅槃经》里讲这个啊，天音可以听法啊，天龙八部可以听法，终究还是少数。你比如听经闻法了，有这个教与这个戒与称，修行叫做戒，闻法就是乘啊，就是乘，就是乘车那个乘，乘即戒管就变成天龙八部。乘即他再生的时间呢，修行差一点，但是闻法不放松，那将来你升天他也有闻法的机会。在这修行嘛，没那么快，有的戒急称缓，他拜佛念佛有兴趣，叫他听经啊，你就在一个房子里他也不来，在隔壁他也不来，他没兴趣，这叫戒急，急急的，但是闻法缓慢了。那么所以是称与戒同时积极是最好，如果不能同时的话，情愿称即戒缓。听经闻法在这个经典里边呢，得受用啊来得快，你自己用功啊中间还是慢。所以这个一念心呢的善与恶呀，这是相，不是性。性是不动的，没有善恶的。心呢，还是随缘的。随缘呢，有善恶。有善恶，这是两方面的相，所以它才能够互相抵消。如果要是性的话，就不能抵消了。说这个人是善性、恶性，既然是有性了，他是永远是善的，他是永远是恶的。因为它的相就是一个性里边呢有善恶二相，就是一个湿性里边呢有冰有水两种形象，有的时候是个水流通的，如果你把它放在冰柜里面马上解成冰是不流通的。那比如说这个不流通的这个比如恶，流通的是比如性，那这个冰要化掉了就变作水了，水要解成冰啊，那就是不流通了，就是冰水虽疏啊，其性是一，是湿性，没有湿性不能成冰，没有潮湿的性啊不能成水，那就是本性里边呢具足有善恶的这个二种形象。所以一个人呢不能以善恶来这个代表你的这个一个人的行为，尤其我们呢这个善恶很难以把它做出一个标准来，拿小乘与大乘来分。小乘说请法师你给我们开示开示啊，我母大寒呢，我没有功夫，他可以拒绝你，你不能说他是恶，因为他这个没有挂大乘的牌子，我就是小乘嘛，我不度化众生嘛，你死活我不管，六亲我不认了，我自己了生死，你不能说他坏啊。但是大乘就不同，大乘法师啊，就请法师你讲经啊，他不能拒绝。 如果要拒绝的话呢，那就对他的本意相违背，本意相违背。所以这个大乘的这个善恶，小乘的善恶又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善恶两个字啊，把它放大一点，就是善里边有恶性，恶里边有善性。所以讲啊，诸佛不断恶，禅皮不断善。这个善恶呢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单纯的这个我们个人的这个所了解的善恶，太狭义了。我昨天也讲了，如果我们遇见害群之马，你要不要打？扰乱社会的分子，你要不要铲除？你要消灭我们民族文化的，我们要不要把你消灭？你能说他是奴吗？就是善。你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看？你就以众生为前提的，不计个人的厉害，这是大乘。如果以个人为前提的，不管旁人的，这是小乘的心理。所以善与恶了，这个完全靠自己的智慧呀、啊，来辨别，就明辨是非呀、啊，明辨善恶。我们先了解第六意识的善恶的情况，再了解第八无赖也识，是生灭与不生灭合的一个识，就是根本识。因为它这个里边有两个种子，两种种子，这个两种种子没有外边的现行啊，它不会发生作用。你比如说我一眼看见你就讨厌，看你就讨厌，我另外在另外一个地方看见另外一个人跟你差不多的，就勾起我这个讨厌，我对那个人也讨厌，这叫现行行踪，不一定再看见你，就是看见另外一个人跟你一样的，啊，这个人呢不可交。从前我见过一个人呢是这样，不敢接近，不敢领教，那就是现行熏到你原来那个印象的东西。恶善都是一样，如果你要是没有外边的现行呢，这个种子啊，它自然而然呢就消灭了。所以到这个《金刚道后》一书空，到这个等觉大士这个一书十啊就空了，一书十就第八无赖也识了，一书是空了。那么到第八地以上，第不动地以上啊，这个障识啊就慢慢就有点变了。种子就不受了，因为第八无赖也识啊，它是不好不坏，没有意见，好的他也要，坏的他也要，他不拒绝。第七摩罗斯尽量给他往里面送这个印象，他不拒绝，所以他生灭与不生灭合的这么一个识种，这个是根本识，也就是为前提识的所依。前七十都看他的，这叫去后来先，人死了之后啊他最后走，要来了之后啊他先来。你比如投胎啊，第八窝了也是先到，也要走了啊，周身都冷了他最后走，有一点暖气他最后走。就谈到这里啊，我稍稍说一点闲话。学佛的人呢，尤其我们年纪老的人呢，随时准备舍寿，不要怕死啊。要说死啊才是吉祥，不要是法师怎么啊定说死啊，你要不忘记死啊你才能不死，如果你怕死啊那就麻烦了，有恐怖。 随时准备死。但是死的时间呢，有几个动作要知道，尤其念佛的。我们在过去在大陆里的这个老家里边呢，差不多钱多的人家老太太们呢，都有棺材，先把棺材埋好了，寿衣啊一大包，春夏秋冬都准备好。可惜啊，供水一来啊，棺材也给烧掉了，寿衣也穿不到了。你准备是准备了，实际也用不到。那就说是人要是死，早晚会有个死嘛。我们学佛的呢，有几个预备工作要知道，不能先穿衣服，先把说人还没有断气，你把衣服给他穿上了，那就等于宣布死亡，他还没有死吗？一般讲说恐怕死了之后再穿衣服穿不走啊，这是迷信了。穿衣服是给活人看的，他怎么能穿得走啊？不要给他换衣服，换衣服是增加他心里的压力，都完蛋了，我这一生啊，这个寿衣要一穿上啊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就不要换衣服。断气之后不要在他旁边哭，因为他虽然是断了气了，他第八窝了也是没有走，第八窝了也是没有走，听得见，但是没有反应。你一哭啊，增加他的贪心，他本来就舍不得，你在这一哭，我说你死了我怎么办，你怎么办？那你还是要办吧。你哭你不让他听见，你远一点，不让他哭，不让他听见，他不会增加贪心。你不要动他，不要推他啊，有一些不懂啊，推来推去，哎呀不得了了，你死了我活不成了的。那他这个简直是身体四大分散的时候啊，如同乌龟脱壳。乌龟脱壳我想你们没有见过，当然我也没有见过啊，我看的经里边有这么写，要想吃乌龟肉啊，要煮一锅开水，把那乌龟放在开水里边煮啊，这个乌龟一挣扎，这个壳子就掉了，这很残忍的事。我们因此里的讲跟乌龟脱壳一样啊，这个臭皮囊还不容易脱掉呢，要脱掉啊，那挣扎很久啊。所以你不要在他旁边哭，增加他的贪心，不要动他，增加他的嗔心。你动他，他没有办法来反抗，他自有难过恨，他不能动，动了动了他会打你，他难过就不得了吗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就得请法师，而且还要他相信的法师，他平常呢皈过的师父，或者是啊他平常恭敬的法师，他平常看不起的法师你不能找。你找这法师，他平常他就讨厌他，你找他来，他临死的时候你再叫他在耳朵旁边嘀嘀咕咕，他不烦死了啊。那请法师来呀，给他开示讲佛法，讲苦空无常啦，讲放下啦，讲总是讲这些个开示了，然后大家帮助念佛，助念很重要。我们学佛的，尤其我们有念佛的团体，最好成立助念团，成立助念团。我们莲友道友要是有哪一个往生，赶快集合十个二十个的，马上不分昼夜的给他念。如果没有这种的这个主旨呢，最好有录音带，把录音机放开就念佛啊。他这个时候啊，跟这个念佛的佛号啊，可能很安然的安详的时候，死掉之后气都断了，你就不要动他，你再摸一摸他这股暖气，最后那股暖气是从哪里走，说顶盛，如果周身都冷了，头顶上是热的，有点热气，这第八窝里也是 第八窝也是从头顶上走了，这说明啊是上升，上升这个神识啊，第八窝里神识走了，从上面走了。如果周身都冷了，从脚板下边有热，脚板底下有热，这个就麻烦了。总而言之，从上部走啊是好的，从下部走啊不好。这是在经里边呢是这样子讲，不是我给各位讲故事啊，这个是经里边的话。那么这个必须要有点爱心啊，要等一个相当的时间，它这个都冷了吗，都冰冻了吗，再给它换衣服，没有感觉。换衣服呢，拿热水做热敷，拿这个香啊，檀香木啊，这个水啊，把这个骨节给它做点热敷啊，就马上就圆了。你怎么给它穿衣服也好，给它打坐也好，给它坐起来好，怎么样都可以给它换衣服啊。那么用这个几个动作呢，起码把它送到往生西方。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神识啊，尤其我们学佛学了一辈子，最后这一念很重要。做好事做了一辈子，最后这一念搞贪呢、啊、搞嗔呢、啊、要降下去才算不上。那么就说是保持最后这一念，最后这一念呢就是断气的一念，断气的这个一念，这一念我们要处理好。如果处理不好啊，那就等于害了。那么死了之后根据地藏经的办法处理，我想各位对地藏经很熟了，以他的名义宣布舍不死供养，他的财产给他变卖供养三宝啊，救济贫穷，以他的名义做。因为他生前你说叫他整个的这个舍掉，有时候还不能完全舍得那么干净了啊，那就说是他死了之后，以后人呢以他的名义啊，或者这个手表你把它卖掉啊，这是显明法师手表，值几百块钱，那卖掉之后供养三宝，你不舍也要舍，但是这个功德还是他的，这个叫舍。这个舍用布施的行为啊，可以增加他的这个廉耻。我们不能够往上升，就是贪呢、啊，贪就是动，不动。你像地藏经里讲啊，我们已经是这个身体把我们拖累的呀，陷到泥巴里边呢，出不来。然后你在这个身体上啊，又加了很多的包袱，贪心呐、啊、嗔心呐、啊、慢心呐、啊，那就把这个身体压得动都不能动了，喘都喘不了气了。那么就想办法把它拔出来，拔出来就是贪，就是不死，解缘，供养三宝。这是地藏经，我想大家这个不用我介绍了，我想大家念地藏经都知道了。这是他的一个重点呐、啊。那么就是我们人生嘛，学佛为什么呢？这个也是一个主要的目的啊。对这个目的要搞不清楚啊，到死的时候有一点这个迷迷糊糊的了啊。尤其念佛最重要啊。我们生前也好，死后也好，念佛就是打佛七。因为打佛七不打妄想，念佛不会打妄想，只有念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妄想打不进去，妄想打不进去，念一句就是一句。尤其你这个超度亡魂呢，你不可能在这个里边打妄想，念经就不保险呢。念经你再短的经也是心经吧，啊，
心经有200多字，200多字你难免不打妄想，一打妄想这部经啊就打折扣了。尤其你要念经，你要会懂的这个经才能有利益，一边念一边想一边观想，就是深入经藏，我跟这个经打成一片了，这是用观的力量。如果你根本就不懂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闻一切，这个木鱼跳得很快，你知道什么意思？你也不懂，那么起码你要先懂。所以我们要有讲经的就要听，你得讲讲心经，我们就听心经，把心经都懂了，我们自己念的时候另外一个境界。如果各位听过心经你再念，那就不同了，一边念一边入观，随文入观，我们教里面讲叫做随文入观，随这个经文呢而修观，在这个利益啊，王者自得3分，生念经人得7分，念经人得7分，这是啊，要随文入观，否则你就如果要不懂道理的话呢，要虔诚也可以，一心不乱的也可以，很难呢。一心不乱就不打妄想了，这一部心经里边不能参加杂念。不能参加杂念，不能打妄想，利益还是有的，但是很难达到这个境界。大家想一想，不能说念这么一段心经，你一点妄想都没有了，因为眼见耳闻的见闻觉知都会起分别，一起分别，这个经里边呢就掺杂到很多的杂念，很多的杂念就不存。最好是念佛，念佛。所以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大大明王啊，这一句佛号啊代表一切啊。那么就是这、就是我们在这个课题之外的、啊、谈到这一点这个道理啊，请各位啊参考一下。另外我们再继续讲这个心识的问题，第八窝类也是心呢，我们是见不到的，因为它忽言是生灭，忽言是不生灭，所以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合的，没有办法见，也没办法观。它虽然是根本实，它虽然是主因翁，不错，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，也见不到它，唯独第六意识啊我们常常见到它起伏啊很明显，很明显。在经里边也说有两种生死，有分段生死，有变异生死。我想各位老居士会知道分段生死两种解释，就是你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叫做分段生死。据我的看法呀，不必这么乐观，你圆一个境界就是分段生死。眼睛看一个东西，从开始一看就是生，这个看完了就是死，一个境界为单元。你把我们眼睛看一朵花就是生了，花不看了就是死了，生死者就是生灭，也就是生灭，就是心里边的生灭，这叫分段。花看完了我再看树，看树的时间是生了，心生了，树不看完了看人，那么树就是死了，树的这一面就死了，这是分段。分段者你把它缩小一点，就是一个境界为单元为分段，一分一段。但是在这个分段里边呢有很多很多的变异生死。你给我们看这个树的时间，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单元里边呢，这是什么树啊， 啊，能活多久啊，种子好不好啊，这里边好多的小分别，这个小分别就是变异生死。那么所以说，如果你要是没有生死了，大分别也没有，小分别也没有，就对境心不起，对这个境界不起心动念，那就不动了，心不动了，你就生念也好，不生念也好，与我没有关系。那就是、啊、由这个第八窝赖也识的系统啊，进入如来藏，由这个如来藏啊进入真如，由真如而进入本性，本性就非生灭的。所以经里面讲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垢不净的，就是本性。中观论里边八部中道，一开始就讲这个八个部，那就是具体说明的本性的功能。本性功能就是叫你啊，心里边不动，不动就是不生灭，不生死，生死两个字你就当作生灭看。所以第六意识啊，容易观，它实验是为攻之守，退之魁，这三点之星象，弯舟之月霞，披毛从此者，做佛也由他。你看这个心呢，三个点儿就像空中的星星一样，这一弯一勾啊，就像个弯月亮似的。三点是星象，弯钩是月霞，披毛从此者，披毛做畜生啊，也是他的功劳。你要成佛呀，也是他，所谓攻之守，退之魁，因为他有善心，有摸心，看你会不会运用。如果要会运用啊，你保持住这个善心，这个摸心呢、啊、就不起善心，永远是善。那么到最后的摸善心也不可得，如果你偏于善呢、啊，也不是你的本来面目。要最后就无心，就无心造人呢、啊？无心造人者就是非善非念，我不动啊。所以禅宗讲啊，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他不立佛魔，佛就是代表极善，魔就是代表极魔的。我心里边不动，善我也不动，恶也不动，那是最高的境界了，最高的境界。但我们最初啊，大家还是希望加强善念呢，来同化恶念，把这个恶念同化了，归一念了，起心动念就是善的，没有恶念。说这个善与恶了，这是两方面的这个缘起。我们佛教讲魔王啊，这个魔王啊，他就是扰乱破坏，魔王是破坏，说佛教降魔嘛，讲降魔，你要破坏，我就用大凶大力来降服你。我们讲大凶宝殿，这释迦牟尼佛称为大凶大英雄，大力量，大慈悲。那么这个佛菩萨呢，是用这个善法，用慈悲来多受，他是希望每个人都成佛的，希望每个人都跟他一样的。魔王就不一样，魔王也是说希望每个人都跟他一样，都做魔子魔孙啊。那么这个两种这个几点呢，一个善一个恶，一个佛一个魔，真正参禅的不应该有这些分别。如果境界再高的话呢，魔如佛如，我看见魔呀、啊、也如法， 看见佛也如法，佛魔不二，那这个境界太高了，我们谈不到这个东西。那在我们的境界来讲呢，魔我们叫降伏，魔王波旬呢，翻到中国话叫杀者，专门杀杀人的，杀你的法身慧命。我们有两条命，我们都有两条命，一个慧命，一个实命。实受暖实，这个法身是慧命，色身是实命。我们现在啊，是色身，受皮囊是色身，色身呢就靠着实，靠着为实，靠着认识。如果有一天你要不认识人了，啊，神经兮兮了，那就实就坏了，实就坏了，这个身体就没有用了。